欢迎收听本期不读，我们继续了解如何让某样事物像病毒一样疯传。大家好，我是小飞。
大家好，我是希瑞。
那上周我们讲到了疯传的前三个原则，这一期先来说第四个原则，公开性。什么叫公开性呢？其实就是要让受众和潜在受众看到。潜在其实是公开性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不知道希瑞你有没有注意过那个苹果产品的标志？
注意过，真的很有特色，感觉有的时候你买苹果就是为了秀那个标志，有没有？
对对对，我当时就是买那个电脑的时候，我也一直都在想，为什么一定是我要反着这个苹果才能打开那一面呢？就按道理我觉得应该是让我自己看到是一个正向的苹果。
我 get 了。
其实我当时还在想，这是不是苹果公司没有考虑到一点，但是是我愚蠢了，对不起。这其实这个并不是苹果公司他不把没有把顾客放在第一位，而真相呢是他们当时其实公司内部也非常的犹豫，最后选择了反向面对使用者，但是正向面对其他的受众潜在顾客。为什么呢？其实这就是公开性的原因。你的产品要想疯传，最基本的一点首先是让人看到，然后其他的人才会去模仿。这有点像我们当时上一期举的那个例子，就是那个出版商送给作者两本书的这个例子。
对，
人们天性就是喜欢模仿的，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人的选择为自己提供了可参考的信息。心理学家称这种现象为社会认同。而且这种认同感对人们的影响有多大呢？它甚至可以影响人们选择的职业类型。
就比如说在科学家还不怎么流行的时候，小的时候最大的愿望是当一个小卖部的老板，因为可以免费吃家里的所有东西不花钱。但是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就是尤其是那种老师，不是经常会搞各种活动说，哎，大家的愿望是什么，所有小朋友都想做科学家的时候，你也就想做科学家了。哎，这个有没有一点？
对啊，
一点就是群众心理的那个因素也有，就是咱们当时聊
乌合
之
众
的时候，对。
当然还有抽烟啊，你知道我问了很多朋友说，我就很好奇说你们为什么要抽烟呢？他们说因为看到别人抽，这是其中、我发现这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没错，还有我姐姐就是这个原
因，就包括我们当时。并不会抽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学的时候发疯说想要就是想要了解一下坏孩子的心态，也不是坏孩子，就想浪一把，
就想了解一下那些很屌的那种人。对对对，就感觉他们抽烟那个姿势特别帅，有没有？但是我们俩就怎么都学不会。
然后呢还有器官捐献，你还记不记得当时还是你发给我的？对，然后你跟我说就是当时如果说你报名了这个器官捐献的话，他会给你一个证。其实这感觉就有点像成为内部人士的那一个原则了。
那么怎么可以提高产品和品牌的可视性呢？作者告诉我们两个点。第一个是设计出本身就是广告的产品或者创意，其实就是你本身的东西就能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和别人的东西不一样。第二点呢就是制造行为痕迹。书里面提到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有一个自行车赛的冠军叫兰斯阿姆斯特朗，15岁的时候呢很不幸得了睾丸癌。其实这个病的生存几率啊是不大的，但是这个人呢还是回到了自行车的比赛，而且连续5次获得了环法自行车赛的冠军。耐克一直都是这个人的赞助商，所以呢就想以此啊作为一个推广一下这个自己的品牌。耐克就开始纠结了，他们有两个想法。第一个呢是想做一个环美自行车之旅的活动，人们可以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的里程数，让朋友或者家人们赞助，这样呢可以让更多人运动起来，激发起自行车的一个兴趣。同时啊也为这个兰斯阿姆斯特朗呢就是这个基金去捐款，阿姆斯特朗本人呢也会参与其中。这是第一个耐克的想法。第二个点子呢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万代。这个万代不，就是它里边会印有一些励志的文字。耐克呢可以制作500万条万代，一条卖1美元，然后把销售所得的全部总额都捐给阿姆斯特朗。 咱们先不看这个结果啊，那小飞你觉得这两个想法哪一个更好，为什么呢？
万代吧，因为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好像是特别流行的。
耐克和你的想法一样，他最终也选择了黄色的万代。
谢谢你，
我们好像幸运52哦。
谢谢。
首先是因为黄色不挑男女嘛，就比较中性的一个颜色。然后第二个呢，万代和自行车比赛相比，万代可以延续的时间更长，所以反而到最后啊，万代这个产品反而供不应求。自行车比赛虽然说可能一时间它会有更大的一个舆论效果，但是它就是像昙花一现一样，很快就过去了，反而口口相传上起不了那么好的一个长久的一个效果。
它没有一个实在的让人们一直不会忘记它的一个载体。让我想到了，其实超市购物袋也是这个原理吧。对吧，我们一天拿着那个口袋到处跑的。
但你看星巴克的各种周边是吧，那些各种周边产品设计的好看一点，大家都去争相购买。
对，当然了，就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适合增加这个可视性和公开性的。比如说一个禁毒广告，如果你的广告里面透露出的信息是很多人都在吸毒，哪怕你一直在说吸毒的坏处也没有用，因为如果你不想让人们做某件事情，那么就不要告诉他们别人都在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呢？这也和我们之前说过的人们的模仿爱好有关。你要是告诉大家很多人都在吸毒，那这个人就会想，大家都在吸，我在干什么？他反而其实会好奇，会感兴趣。
第五个原则呢，是实用价值。这个我们就不过多去赘述了，因为原因很简单，人们都喜欢传递有用的信息嘛，那不然这个东西我看了关我什么事儿呢？比如说现在当下一些看起来很 low， 制作也很粗糙的一些土味视频，什么最快的叠衣服的方法啊等等，那为什么这个东西会那么火呢？并不是因为它看起来有趣，其实就是因为它很实用。像一些省钱小助手啊，这些东西很容易就疯传起来了。当然这个也涉及到表达的问题。有一个100原则，作者总结认为啊，产品的价格低于100元，百分比打折信息看起来会更优惠。而超过100元的产品呢，你就直接告诉顾客便宜的具体数值，会更具有诱惑力。
第六个原则，故事。其实就是把故事融入到产品当中，这样不仅能给受众提供社交货币，还能和高唤醒情绪有关。总之呢，其实就是可以把所有的信息，包括社交货币、使用价值，都融入到一个故事里面去传播。当然了，千万不要做徒劳的努力。作者举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啊，就是在2004年8月16号的时候，有一个自称为世界著名裸跑者的加拿大人罗恩·本斯姆霍恩，在雅典奥运会上，他把那个运动裤脱掉了，身上只穿着一件那种蓝色的芭蕾舞短裙。哦，我天哪，我想象不到他那么多体毛和芭蕾舞短裙。然后还有一条带圆点的白色紧身裤。小心的走到了3米跳板边缘，然后跳了下去，结果腹部落水。然后腹部落水的时候呢，他的胸部前后写着一个网络赌场名字，叫金沙赌场的网域名，就什么 goldenpalace.com。然后
现在有多少人听到会去搜索这个网站呢？
然后呢，而且他还很平静的在游泳池里边游了一会儿，朝观众做很夸张的动作，旁边的保安就在岸边守着他。其实这个金沙赌场啊，其实之前也老作秀了，当然他们对外公布说罗恩的这个行为他们是不知情的，但是谁也不知道嘛。这个金沙赌场他们2005年的时候曾经奖励了一位女生$150,000，就让这个女的改名为 goldenpalace.com，改成他们的名字。这就是他们做，对啊。然后而且罗恩跳水这件事情之后呢，确实达到了这个口口相传的效果，大家都觉得太离谱了，又很滑稽。 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大家谈论的都是这个傻子，还有包括他的一些审讯情况，甚至谈到了奥运会的安保问题。
嗯，
是不是想到了郭峰大哥？就是火不了的郭峰大哥，
太惨了
啊！
汪峰，
对不起，汪峰大哥。啊，
我以为是我听错了，没想到你真的管他叫郭峰，我都要替汪峰流下一滴眼泪。天哪，
你看他还是没有办法成为别人的口口相传，
太惨了。
我们去想一下，就是为什么没有人去谈论这家赌场呢？其实是因为这次的作秀和他想要宣传的产品是毫无关系的，只是硬生生的把这个赌场的名字贴在了上面而已。
这个例子看似很滑稽，但其实营销过程里呢，出现了一些很容易犯的错误。也就是说，我们在制造口碑效应的时候，会关注如何让人们开口，却往往忽略了更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应该让人们去谈论什么。和罗恩脱衣服的这个例子一样啊，你不能只顾着这个去疯传那个东西，设计的内容要和你宣传的产品要结合起来，他们不能毫无关联。这个就是这个营销失败的问题所在。重要的呢，并不是创造传播力，而是创造有价值的传播力。
嗯，说了这么多呢，我们用一句话来给大家总结一下疯传的要点。
嗯，
产品或创意富含社交货币，有诱因并能激发情绪，具有公开性和实用价值，然后融入到一个故事当中。这就是疯传六原则。这六个六原则呢，其实可以相互独立，也可以任意组合，并不是每一点都必须要完成的。
我们很高兴看到这本书告诉我们的东西是，任何产品、思想和行为都有疯传的潜能，而且社会流行潮呢，并不是由几个特殊的重要任务促成的，而是由产品和创意本身所引发的。当然了，同时我们还要坚持自己的品牌特色。作者在书里提到了和这本书相关的其他书籍，比如说引爆点，还有让创意更具有粘性等等。如果有听众希望听到这两本书呢，或者说有其他你们想要听到的书，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们，不读可以做你们想看的书。那今天也感谢大家准时守候我们的不读，我们下一本书不见不散，拜拜。